我们大家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读到第十三节，请听我读。我用的圣经是和合本啊，那哪一本哪一个版本都没有关系啊，请听我读十六章一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到十三节，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脚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这段圣经我们都读过，也许我们也分析过，听过，讨论过。那么今天我们就这段圣经来讲忠心的管家。好，这里有一个不忠心的管家，这里有一个不忠心的管家。刚才圣经啊是这么的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个不忠心的管家为什么不忠心呢？管家重，这个是古代比较古的说法。在华人的社会呢，这种管家啊，后来就形成了叫做家长。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以前在一些地方，在坡底的一些街，他们有一些做这种贸易的，转口贸易生意的，叫做酒吧行。不知道大家听过这样的一个行业吗？酒吧行听过吗？高贝行可能你们没听过。其实这个就是转口贸易。酒吧的话大概是指着他们抽佣啊，比方说他们一批货物啊，一批货物从，比方说从印尼到新加坡，转到香港，或者从哪里的一批货物来到新加坡，转到印尼，转到马来西亚，这叫做转口贸易。新加坡过去啊，很多年都靠着转口贸易这么样的生存下来。那么因为他们抽佣是2%，所以是叫酒吧行。酒吧行的这个有当中呢，那个管家的呢，就是叫做家长啊，他在这个行里面做家长，等于今天的什么经理。那今天也不叫经理了，今天过去经理呢是蛮高的，现在经理好像很普通，现在还要 CEO 啊，这个 CEO 就是这个首席执行人呢。有些把他翻译首席执行官，我想这个官不对，因为他不是做官嘛，他是私人的这个机构， 所以首席执行人啊，首席执行人啊，现在是个 CEO 和总裁啊，那么所以没有所谓这个管家，其实他的性质就是管家，他是一个管家，他是一个总裁也好，他是一个 CEO 也好，他是一个会长也好，你看韩剧啊，常常就是会长啊，市长、本部长，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啊，到底是市长大还是本部长大啊？我们知道会长当然是最大的，这是韩国的这些的名称。那无论怎么样，这些都是叫做管家啊。那么当然管家有普通的小管家，当然也有总管啊，当时有总管。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总管啊，一个管家，也就是今天的总裁、今天的 CEO、今天的经理。一个财主的管家，这个我们都明白，财主的钱很多，工啊，这个事业很多。通常财主呢，真的财主的时候，他不是太多管理他的这个他是管几个人啊，管这几个人，那么其他事情就由管家来管。好，那么在这里，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不过我们常常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耶稣讲比喻啊，事实上却是真有其事啊。耶稣讲的比喻可是真有其事，当然耶稣是无所不知的，是不是？所以耶稣讲的比喻不单是比喻，他一定是真有其事。好，那么不，这个为什么呢？这个人是不忠心的管家呢？首先，这个人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不忠心的管家。首先是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所以一个浪费主人的财物的这个管家，那当然是不忠心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不必再到底他怎么样浪费，怎么样浪费，这是就是浪费。第二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浪费呢，所以主人就要当然是要辞退他。这里说主人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么这就是把他辞掉了。那管家心里说啊，这来到这个地步，这个管家就心里自己盘算，他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那么这个无力讨饭踏休，那么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所以他就把所有的那些啊，这一个欠他主人的，我想他就是啊一个总管，他有权柄啊，把所有欠他主人的钱的人都叫来了，然后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叫来，这里只提两个，你欠多少？你欠多少？100篓油。好了，那你的账，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另外一个，你欠多少？欠110麦子。来，拿你的账，写80。我想，第二个原因，你看这个人的做法呢，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营私舞弊了啊！他营私舞弊，就是说他利用他的职权啊，利用他的职权呢，来这个事实上也是一种的贪污的啊，一种的贪污，所以用他的职权来把别人的账呢，把欠主人的账的那些欠债的人呢。的那一个数目，那么报小一点呢？那么他目的是什么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将来啊，当我不再做管家的时候，现在我做管家，我手上呢有许多的这个权力，这个钱财。当一天我不再做管家，这些都没有了，这些人呢可以接到我到他们家里去。”所以这也是一种的贪污，不但是自私啊，他也是不但是贪污，他也是一种的自私，他为着自己来打算。所以我们说不义的管家 他浪费，他营私舞弊，贪污，然后他是非常非常一个只为自己打算的人，一个工作人员。他当然我们作为人，我们爱人如己的话，你要先爱自己，爱人好像爱自己，爱人如己。所以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呢，他实在也不懂得爱别人。所以爱自己没有错啊，爱自己没有错啊，我们为着自己来打算没有错，但是爱自己为自己打算，不是啊，不是怎么样，不是架功，不是架功济私啊，不是借公家的这个资源，借着别人，借着公家的东西来肥自己，来给自己啊。但是我们自己来打算经营没有错，可是他打算，他应该说怎么办呢？那么我这个锄地无力，讨饭怕羞，那怎么办呢？哎呀，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只好怎么样？来，没关系，我从头再来过。以前我怎么做不对，现在我悔改，重新再来过，是不是这样？我们讲应该是这样。一个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当我们明白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确犯错了之后，我们怎么样？我们认真在检讨自己，悔改。他不是了，他想怎么样的来把公家的财产，把别的东西啊挪为己用，这是另外的一个他的这个不义，他的不忠心。可是很奇怪，就是这里有一个第八节，主人就夸奖，我们看第八节的时候，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夸奖他，而且他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界的事情上比光明之子在永恒的事情上更加聪明。他这里应该是指作啊，因为光明之子是比作应该是不是世界的事了，是永恒的事了。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假比光明之子呢更，光明之子当然在世事上不聪明。我们假设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跟人家在世界的事情上来比，我们当然差，所以这个不能够比。所以我个人的认为，这里是今世之子在世界的事情上比光明之子在永恒的事情上更加聪明。我们应该处理永恒的事情，世界这个今世之子处理世界的事，光明之子处理光明的事，处理永恒的事，然后来比较，发现到光明之子呢，处理永恒的事情，处理将来的事，处理属灵的事，比世界的之子处理世界的事差得多了啊，差得多了啊。所以我们这里就注意到两点，这两点有一些的这叫我们不明白。第一，主人就夸奖，我想这个主人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备注 remark， 就是耶稣在这里，他就这个主人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主耶稣这样的一个观点。主耶稣就说了，这不义的管家比今世之子，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是今世之子，他比光明之子更聪明。我曾经讲过在这里，我说耶稣没有开神学院，不过他呼召门徒，门徒是他的学生。那么门徒他怎么训练门徒呢？今天您要为主工作，您到神学院去这个一系列的训练，三年五年一系列的训练，让我们可以来为主做事。当时主耶稣怎么样把真理教导，怎么样把这一个知识传授给门徒呢？就是一面走，在三年之间他们一面走。所以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前一次啊， 啊，我们也讲过，他一面走的时候一面教导什么是信心啊。信心不是我们所想的，要信心要多大，信心就是你要去做出来啊，你信心就是你要一直侍奉，对不对？前次我讲的信心就是你要把主权交给神，向那些麻风者说，主耶稣啊，可怜我吧。他不是说主耶稣啊，医治我吧，主耶稣啊，可怜我吧，就是把主权交给来，这是信心，就是这样教导。这次他来教导什么？教导什么叫做忠心跟不忠心的管家。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耶稣因为十六节说，耶稣又对门徒说，就是耶稣在向门徒上课啊，向门徒上课。然后第八节其实就是耶稣的一个备注，耶稣的一个解释，耶稣的一个remark 啊。他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所以这个不义的管家却是一个聪明的管家，而且他跟他来跟光明之子来比，光明之子可能指着他这些门徒或者跟随耶稣的人啊，今世之子比我们这些人还聪明。他们做事，他们做世界的事比我们做属灵的事还聪明，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第八节。所以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我们说败坏的人嘛，为什么还说他聪明呢？所以我们就小心的读的话，发现到哦，原来这个管家聪明，不是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管家聪明不是他贪污，这个管家聪明不是他自私，这个管家聪明是第一，他有思想。这个管家聪明，他有思想。你看，当他一接到说，一听到主人对他说，你不能够再做我的管家了，有些人就很笨了，是吧？我不可以再做你的管家好了，让我们来一起啊，你死我也死了，他就放火了，哈哈啊，我们看常常看到啊，那么就放火了，要不然就拿一只刀把主人杀死了。我想这是最笨的办法，这个最笨的方法，因为你这样一做的话，怎么样？你就完了嘛。你不一定会，你烧他的产业，他不一定，你不一定会烧完。你杀他，他不一定会死，而你自己先死，这是很笨的办法。他就怎么做呢？他就怎么做？你看，主人辞我不用我了，怎么办？啊，你在大部第三节有句话说，第三节的第一个句话。当他知道主人啊，叫他交代明白，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个管家就怎么样？思想，心里说就是思想。弟兄姐妹，这个思想很重要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思想，常常要运用我们的思想。他会思想啊，他想怎么办？可能刚才我们所讲的破坏性的也进来，但是他不是，他没有，他一点都没有去伤害主人的生命，一点意念都没有去说要破坏主人的财产，没有伤害主人的生命，不破坏主人的财产，他用想啊，结果他想出了那个办法，想出了那个办法。这个办法呢，我们知道古代啊，有一位中国古代啊，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君子啊，叫做孟尝君啊。这种孟尝君这种是，他们是一就是等于今天的一些政治人物，他们当时养很多的食客，食客就是他养的人替他做事的食客。那么孟尝君呢，有一次就差他的仆人去收田产，这个仆人就怎么样？仆人就去了，也是像这样，你欠多少？欠一百血八十，或者欠一百血五十这样的，甚至呢，就说那你不用欠了，把所有的欠据，把所有的欠债的欠据拿来一把火烧掉。他回来的时候，孟尝君问他：“你收到了钱没有？”“收到了。”“那钱呢？”“我替你买了。”“买什么？” 我替你满意啊！主孟尝君气得不得了，什么叫做替我满意？但是经过几年以后，哇！因为当时他们啊，这种里面的内斗内战，我孟尝君最后怎么样？失势了，要逃了。一逃到那个乡下的时候，村里面很多人来怎么样？来欢迎他，来欢迎他，来向他说谢谢。当年呢，减轻了或者免了他们的这个债务。这个故事大概你听过了啊，孟尝君满意啊，孟尝君满意，这个事你听过。这个布衣的管家，他的聪明就是他会思想出一个办法，而这个办法其实啊，古人也有这样用过。说不一样的是，古人也是用别人的钱财啊，主人的钱来做这个事，不过他们是为着主人来做。那个孟尝君的仆人是为着他的主人来做，这个布衣的管家是为着怎么样？为着自己做。但是无论怎么样，他有一个思想，所以聪明的管家有思，这个布衣的管家有思想，所以他聪明。这里就来到基督徒也要常常有思想，很多方面。当我们听到一篇道的时候，我们能思想吗？对吗？讲这个道合乎真理吗？合乎逻辑吗？合乎逻辑吗？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啊，我们要思想，这是他有思想。第二，我们看见他思想了以后，他怎么说？我知道怎么样行。第四节，思想以后就得到了，我知道怎么样行答案了。那么我知道怎么样行，很多人知道怎么样行，可是怎么样一直行不出来。所以于是第五节，于是把欠他，于是我知道怎么样行，于是是什么呢？我知道怎么样行到于是是什么呢？是一个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聪明的管家，这个布衣的管家，耶稣可以说耶稣赞扬他是一个聪明的管家，他会思想，思想以后不是空思想，哎呀，我要怎么样发展我的事业，我要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或者我要怎么样来帮助教会啊，我要用怎么样的方法来帮助教会，思想，但是没有行动。有时候教会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有思想却没有行动。这个人有思想有行动，而且呢，思想行动很重要。第三是他的见解，他什么见解？我现在用这个办法，第一没有费我一费没有费一啊、没有费这个力量，而且我知道这个钱财现在在我手上有用，现在在我手上。有一天钱财不在我手上了，哎，这个见解对啊，他们很明白啊，他不会想办法把这个钱财据为己有，因为到底是别人的。现在不在我手上，我要怎么用呢？我要用了以后，将来呢？当钱，你看，好叫我不做管家之后，那个是第四节的最后两句。好叫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这个叫做预备什么？预备将来，这是见解。所以这个管家，布衣的管家，他聪明。耶稣在这里就说他的聪明是第一，他会思想。所以我们都要做一个会思想的人，然后思想之后要有行动。思想跟行动都是应该有的，这更重要也是见解。如果你的见解错误的，你的行动带出了什么带出了一个错误的行动。所以还要有那一个见地见解，那个观正确的观点，见解就是正确的观点。所以这个管家聪明那么耶稣就这么说了，他说今世之子在这些世界的事情上比光明之子，我们简单说比我们主的门徒呢 更加聪明。主的门徒，你看，今天我们为主工作，今天我们侍奉主，多少时候我们都没有认真的去思想，没有很好的、很脚踏实地的行动，常常也有不大对的见解。所以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所以这里呢，他就告诉他们，这个聪明的管家是这样的聪明，所以你们该怎么样？你们该做忠心的管家，地点，忠心的管家地点，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好了，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不义的钱财。钱财，不义的钱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当我们用赌博得到的钱财，当我们用不对的办法走私、营私舞弊得到、贪污得到的钱财，当我们去买这个万字票啊、多多而得到的钱财，这些钱财叫做不义的钱财。这些不义的钱财我们一点都不可以拿，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所谓这些不义的钱财。不过不义的钱财的第二个意思，圣经如果是你的，请你加上这样的一个注解。不义的钱财，一，赌博走私赚来的钱；二，什么呢？二就是这个钱财它不是一直的在，不，这个不义的钱财有不是一直的是在我们的手中的啊，钱财会长翅膀，怎么样？钱财会长翅膀飞掉。圣经说，钱财会长翅膀飞掉。现在是在我们手上，它长翅膀飞掉了。那么钱财会生锈，生锈了就怎么样？会没有用。钱财呢，它会贬值，钱财会贬值。过去在我青年的时代啊，那时候刚刚新马分家，分家之后用的钱还是一样的，啊，用的钱还是一样，早期都是用殖民地的，英女王肖像的那种钞票，啊，后来呢，一分家之后，之前还相同的，后来就怎么样？后来就分了，新加坡钱、马来西亚钱，当时有一度是一块比一块，后来不久以后呢，新加坡钱一块。只能啊，马来西亚九毛，新加坡要一块啊，就是说新加坡钱怎么样，比马来西亚小啊，小大概小啊一小10%啦，就是我们一块钱只能够换它9毛钱，所以它9毛钱就能够换我们一块钱。一段时候，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呢就这样就翻盘了，就是新加坡的钱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大了。结果现在是一块要换3块出啊，一块要换3块出。那这我们说什么？这个就是马币贬值啊，马币的钱贬值，所以钱财会贬值的，钱财会一下子没有用的。多年以前啊，缅甸政府宣布所有大钞不能够用，一夜之间知道吗？那么很多的华人，缅甸也是有很多的华人的。这些华人啊，阳光很多华人啊，那么这些华人收的钱都是大钞的，一夜之间大钞全部没有用。大钞多少？50块钱就是叫大钞了嘛。啊，我问他们啊，有一次有一位缅甸的牧师过来啊，我问有这件事情吗？啊，因为我们的文史馆里面有这类的啊大钞嘛。他说真的是这样，他说哇，那个河上飘来了很多的很多的钞票，那个是嘛，这个大钞人家不要了，因为完全不可以用了，没有用了。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玩游戏玛莎玛莎，我们现在很少还看孩子玩玛莎玛莎啊。我这样讲的话有些还可以明白，青年人可能不明白什么叫玛莎玛莎。我们以前玛莎玛莎就是玩游戏啦， 玩游戏好像在演戏一样，只是自己玩，好像在演一幕素描还是演一幕短剧一样，孩子们自己演的咯。那么我们用的钱是真的钱，知道吗？我们说演戏演到玩玛莎玛莎，玩到买东西去买东西，还钱还真的钱啊，真的钱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原来那是已经不能够用的真的钱呢，就日本的香蕉票。今天你还可以偶然间还可以在一些旧那个香蕉票一叠一叠的，10块的5块的100块的1块的，一叠一叠，为什么呢？没有用，没有用。偶然间有人家收几张，没有想到今天反而有用。今天卖旧钞的啊，那个路边摊的话，可能你要跟他买一张1块，他有一块，他可能要你用2块来买他那没有用的1块钱，因为那个是当做一种怎么样？当做一种纪念币，或者当做一种的这个古董来买的啊，古董来买卖。就是这样，我们用真的钱，为什么那些钱啊？因为日本管的时候是用日本钱，日本一退一分钱都没有，完全不值钱了。所以这叫做布艺的钱财啊，所以布艺的钱财是会贬值，它会飞去啊，它会飞去，它会啊生锈啊，生锈。圣经说生锈，生锈就是你没有用，它一直的是什么？一直都是零价值。你这个钱你不用，一直是零价值。有钱人首富啊，新加坡的首富啊是100多亿啦。世界的首富呢是1000多亿美元呢，1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的首富。我告诉你，一亿如果有一亿啊，已经给一亿就是100万，100个100万，有100个100万就叫一亿。如果你一亿没有什么观念，我告诉你，你有房子，一间房子值100万。你有100间房子呢，你就是多少呢？你就是有1亿元的富翁了，你就是一级啊，不哪一个级别的级，你就是一级的，不是千万的，是万万，亿是万万的，你是一级的富豪。我们今天就叫做亿万富豪了，不是亿万，亿万是更多了，其实是亿。你有一亿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几代人都用不完了，几代人都用不完一亿。那如果你有100亿呢，那其他的90亿就是给你多么大的花费，挥霍，然后帮怎么样，你很慷慨帮助别人。我告诉你，10亿元让你花几代人都花不完了。那90亿对一个富豪来说，100亿的富豪来说，那90亿是什么？是生锈的，也就是什么？就是零价值。你不用就是零价值，对不对？是零价值。所以富豪的定义是什么？富豪是什么？我就说了，富豪是拥有最多零价值的东西。富豪就是，那么首富就是第一个拥有最多零价值的人。所以这个是布艺。第三个布艺是钱财在今生有用，但是钱财在天上没有用。所以你要怎么样把钱财转换到天上去？如果没有办法到转换到天上去的话，耶稣对那个财主说，财主在地面上很也是很有思想，也是很有行动，不过见地就没有了，所以不聪明啊。他有思想什么？哎呀，我有这么大的这个出产，我有这么大的房地产，我有这么大的出产，我怎么做呢？他就想，我要这么做怎么做？我盖更大的。所以他有行动啊，他有思想还有行动啊，可是他见地就错了，见解就错了。他说，灵魂啊，我有这么多财物积存，我可以快安安逸快快乐乐的享乐， 他知道有灵魂，一个人不容易知道有灵魂的，一个知道有灵魂的人其实已经得到道了，一个懂得有灵魂的人而且会为灵魂预备的人就得到道了。可是很可惜，很可惜，很多人把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很多人把这个财主解释为不信者，我解释他为信者。为什么？因为耶稣对他说，你在地面上富足，可是你在神前不富足。如果他不是信者的话，他哪里有机会到神前去？他到沉沦，到永恒的地狱里面去。他说你在地面上富足，可是在神前不富足。所以他现在他见解错了。他见解什么？灵魂啊，你可以安安逸逸快乐快乐吃喝吧。其实安逸快乐吃喝都没有错，我们信主难道不是求安逸吗？求喜乐吗？求也能够吃得饱，睡得好吗？没有错嘛。但是就是他只注意地面，没有注意怎么样永恒。他看到钱财在地面有用，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钱财到天上没有用，而他要到天上去的。所以这个钱财是不义的钱财。我这样讲你可能乱了，但我现在重复一下，什么叫做不义？第一个不义是你用错误的方法去得到的钱，赌博啊，走私啊，当然基督徒没有这样的钱。第二个不义是钱财会改变，会飞走，会生锈，会成为没有价值的。第三，这个钱财在地面有用，在天上没有用，所以叫做不义。好了，这里说，你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请看第九节。对不起，请看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耶稣告诉门徒，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永存的帐幕，我们明白天上天堂，不用解释了啊。可是结交朋友呢，一个能够把我们接到永恒帐幕的朋友是哪一个朋友？一个能够把我们接到永恒帐幕的朋友是哪一个朋友？当然是耶稣啦，就是这一位永恒的朋友啦，啊，这位永恒的朋友。所以他告诉说，今天我们要用我们的钱财来结交这位永恒的朋友。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钱财怎么样，在地面上钱财。那么当然我们，只要我们不犯罪，你装修房子，装修好像王宫一样，有没有错？有人问我，有人心里面啊，多一辆大的汽车，他就心里好像很不好意思，好像错，其实没有。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现在问题是，你照着神的旨意奉献了没有？你照着神的教导奉献了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么其他的钱呢？除其他我们所有的钱呢，就是我们的了，就是我们的了。啊，你只要不犯罪的话，你要坐最大的汽车，你要住最大的房子，那是你的，这是你的钱，没有错的啊。所以你如果告诉我，我看你做一件哇100万的 Bentley， 我告诉你，你不用害臊，我恭喜你。不过你要问，我不会问你有没有奉献，不过你要自己问我把该奉献的奉献了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安心的去做，安心的去做你的 Bentley， 安心的去住你的别墅，安心的你去旅行去吃什么买什么，只要不犯罪，因为那是属于你的钱，没有错。可是他这里告诉我们，更加要结交朋友，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注意到神的这个家啊，要一定要简单的说，一个没有信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一定要信耶稣，要结交这个朋友，先让我们的永恒的，先让我们永恒的这个地位啊确定了，以后我永恒要住永恒里面，我要住在哪里？我有没有永存的帐幕？如果有的话，我向您说啊，您是有福的，我恭喜你。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一定要先信主。没有信主什么都不用说了，耶稣在这里是讲给他的门徒听， 所以一定要门徒怎么样，要记得用今生用自己的恩典自己的恩赐来结交这一位永远的朋友耶稣，以致我们可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怎么告诉我们，第二点他告诉我们呢在小事上忠心，也大事上忠心。我重新讲一下，第一点是借不义的钱财来结交这位永恒的朋友，就是我们一定要信耶稣，我们要侍奉耶稣，我们要用我们的不义的钱财呢来支持主耶稣的工作。第二点呢，我们更要肯定我们是一定可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有些人说啊，你们教会要多少钱？没有关系，他要做善事，我下个礼拜捐一点钱给你们教会啊。我说你信主了没有？你不信主不用说的了。他要用什么？他要用钱财来结交朋友，结交这位朋友。可是他没有信，不对的。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肯定我们是可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如果怎么样可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不是我们用钱财结交耶稣就可以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信耶稣。信耶稣是一分钱都不必花的。信耶稣是一分钱都不必花的。今天当你知道耶稣来到地面，12月我们庆祝耶稣降生，这个要庆祝，因为耶稣真的来到地面，道成肉身，神成了人。为什么？为了救赎。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意思就是救赎。你要给他起名叫拯救，叫救赎，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有时候以前我青年时代读这段圣经，我就觉得圣经很明白，我们不明白。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两个都没有关系嘛，没有逻辑上的逻辑上讲不通嘛。你要给他起名叫聪明，因为盼望他将来读书很聪明啊，这个逻辑是不是？这个是逻辑，对不对？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为什么耶稣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耶稣跟百姓拯救百姓有什么关系？后来原来知道耶稣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拯救。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救赎啊，你就明白了。你要给他起名叫救赎，因为他要将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就清楚了啊，是不是？所以耶稣是主要是来救赎的。救赎什么？救赎罪，救赎罪。那么每个人都犯罪，他来了。在耶稣没有来的时候，犹太人要杀羊流血，因为全人类得到一个启示，古代的人已经得到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叫普通启示，神让全人类知道的，外国人知道，中国人知道，各国的人都知道了。犹太人知道什么？哦，要血，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他们得到的启示是什么？要杀羊，华人要杀猪，有一种民族要杀自己，赐自己流血，对不对？有一些民族要也是要杀孩子，是不是？要为什么要流血？要流血啊！这个就是旧约，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人还没有来的时候，人得到的启示。现在耶稣来了，他那天出现在约翰面前，施洗约翰说：“看啊，上帝的羔羊，上好像一只动物。看啊，上帝的羔羊。”看啊，这是一只羊，这是一只动物，要为人除去罪。怎么除去罪？就是他要被杀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被杀在十字架上？因为要流血，要流血。十字架是定大犯人的地方，普通的这个扒手啦，我们这里叫扒耍包啊，打刷包，打沙包啊。为什么叫打沙包？不知道啊，就是扒手。这些扒手，这些偷窃，随便把人家东西偷走的，这个不需要上十字架。十字架是汪洋大盗啊， 这些汪洋大盗杀人借货的这些大强盗才上十字架，大罪人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表明什么？他担负了人类所有的罪，无论大罪小罪，然后他被杀了，像一只羊，像一只动物被杀了。旧约各族各种宗教用的办法没有用了，因为耶稣怎么样？耶稣来了，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非常有把握，我们不必沉沦。沉沦是可怕的，我讲很多次的沉沦。我每一次讲的时候，我心里也是祷告上帝啊。当我讲说我们不必怕沉沦，不必怕死，死后我们可以得永生。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心里也是说盼望我们当中呢，有人听到了以后怎么样啊，更积极的生活，不是说哇，我信耶稣，我就不必沉沦了。那我现在面对一个大问题，那我就去死吧。因为就死就可以解决了，不是的。主怜悯我们，不要这样思想哦。我讲这个是也有原因的。有一次有个人来参加布道会，我们就讲得很清楚，死信耶稣以后，死后呢，哇，讲的那篇讲得非常清楚。啊，不久之后听到这个人自杀了，哎呀，怎么办？为什么这样？他其实他面对的问题很久了。但是那一天他讲到死后的那一个信耶稣有死后的那一个快乐，那个得救的话，他不怕死了，他问题不解决他就自杀了。哇，我想到我要提醒，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不解决的话啊，求耶稣帮助，耶稣一定会帮助你的啊。如果你信他，一定帮助你的，不是立刻帮助，不一定来到，他可能经过一段时候，你要忍耐，要忍耐。那么有些人就听到哇，这样好的话，那么我病了，反正病医不好，不然我死吧，我死吧，就自己用自己的手来解决，不对的，不应该这样。那么那些自杀的，一般上一个人自杀的话，都是他的这边出了问题。死是最可怕的，一个人敢死不敢生，我告诉你，这个人神经，这个人脑袋坏了。一个人敢死不敢生，死是最可怕的，敢死了应该不敢死，每个人都怕死嘛。你问我怕死吗？我80岁了我还是怕死嘛，对不对？哪里不怕死？怕死是正常的，一看到了不怕死的时候，而且要用自己的手来解决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人都是怎么样？头脑坏了。我没有时间讲这些，这个是真实的，不是乱讲的啊。所以主怜悯我们，要肯定那永存的账目是真的。所以今天有还没有信的人们一定要信，不信的结局是很可怕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耶稣怎么样叫你在小事上，在一个人要小事上，第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如果能够交代你一件事情，小事情你做得好，在大事上，在大事也忠心。所以我在学校的年代，在学校教书，那时候有一个新加坡有一个士学官啊，他来，他每次来到学校，他查什么呢？他很多每个人都先到校长室跟校长啊，说我来了要查你们学校啦。那么在校长室寒暄一下，才这个人一来一声不响就先进厕所，不是他有毛病，不是他身体有毛病，原来他先进厕所查看，厕所脏啊。干净不干净，每一次先查厕所，人家问他，他说很简单，如果这个学校的厕所照顾得这么干净呢，其他地方不会出乱子的情形就比较少。诶，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原则，在小事上忠心，给你一件小事情做，你很忠心的做好了，结果怎么样，他人家就会把大事给你。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当我们对神的事情小事忠心，大事也忠心。可能在我们只有一点点钱的时候，我们遵照主的吩咐啊，主的吩咐去行，照主的原则去奉献，照主的教导去遵行，要怎么样来用这个钱。很少的钱，几千块钱，一两千块钱啊，一个月的薪水，两三千块，三四千块一个月的薪水。今天在新加坡来说，新加坡来说，1500块以下的薪水算是什么？他都被当作穷人，很穷了。所以政府会怎么样？会每个月补贴你， 有没有？有没有？你们有当中我们有没有被补贴过？有的。你如果是啊工作，你是一千块钱、一千两百块钱，啊，都会得到补贴的，都会得到补贴的，因为被目为穷人嘛。好了，那么是我们是穷人，一千两千块薪水是穷人，对，穷人是一点点的钱，怎么样在这一点点的钱表现出我们忠心？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小神也不会怎么样把大事给我们，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呢，十到十二节，十到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说，谁还把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啊，第十这边有真实的钱财，跟这个不义的钱财，我们已经解释不义了，还有真实的钱财。真实的钱财就是怎么样，那些是属于真是我们的。为什么不义的钱财，地面上的钱财不是我们的呢？哦，钱财有不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举个例子说，两个意思。第一个不是我们的，就是刚才会改变的。第二个，另外不是我们的是，我们每赚的一部分钱，你赚十块也好，有一块是属于神的，这是圣经的原则。你赚一百块，有十块钱是属于神的；你赚一千块，有一百块是属于神的。那个属于神的，你要怎么样？你要认真的利用。然后，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属于神的钱财上你不忠心的话，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给你？真实的钱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你奉献了以后，照着神的原则奉献以后，剩下的钱就是你自己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这个钱财呢到天上去，现在在地面上有用，也让它到天上也有用。那你说怎么办？那就是我们把这些钱用在怎么样，用在对，用在神的国度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真实的钱财。那么还有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所以这里有别人的跟自己的。所以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别人的东西，别人的钱财，那是两个意思。第一是这笔钱有一部分是属于神的，不是你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你要把这个钱财怎么样，成为有永远价值的，那就是你的了。就好像说我赚了一千块钱，一百块钱我奉献的，我还有九百块钱，九百块钱是我的吗？是九百，可是这九百块钱你还可以用它怎么样？这九百块钱只在地面上有用，你要想办法让这九百块钱也能够到天上去一直有用。你说那就是奉献呢？不是这个意思。这九百块钱你认真的，比方你认真的来用，你用在对的事情上，当然你也可以用来帮助人，你用来帮助教会。你说不是奉献的吗？奉献的不是你的钱，那是神的钱。你神的钱之外，你还有自己的钱，自己的钱你就有自己，你用这些自己的钱来怎么样呢？来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所有这些钱都会怎么样？都会汇到天上。所谓聚财在天，就是一个意思。所以那个财主他钱很多，但是全用在地面上，而且用在自己灵魂呢，你可以安安逸逸快乐的享受，用在自己的身上。他如果当时他会这样想，哇，我周围有很多的穷困的人，我这些工人，哎呀，他们都很辛苦，为他们工作，为我工作，加薪加薪，给他们加薪。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加薪的钱财变成什么？变成这个将来会在地位，在天上，在神面前富足的。他再看一下，哇，这个教会，他啊，我们说他如果是一个基督教会，我们的教会这么小，现在这么挤，哎呀，我主学再来买，把隔壁买下来，然后我们的主学可以搬到隔壁去啊，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什么？还有呢？去到书店，哇，这些属灵的书籍，怎么没有人来买？店要不要屋租？要屋租。要不要工人？要工人。我告诉你，很多属灵的书店哦，都是怎么样？都是要不是老板自掏腰包，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啊，要我们有两个书店，我们的我教会的这个华文书店是全新加坡最大的华文属灵书店。全新加坡最大的华文属灵书店，可能你去过，可能你没去过。一个在后港啊，另外一个后港在哥文地铁站附近啊，另外一个最近刚刚开了差不多几个月，在乌洛八英里，一个叫做新邦乌洛的地方。那么我告诉你，你这个店啊，教会是用什么支持？首先教会的一栋房子电路楼上楼下免租金，让这个当然这个店是教会的店使用啊。还有呢，我们也告诉所有我们属下的单位，当你们收到奉献之后，你们要把十分之一来支持什么？支持这些书房。没有的话，你靠着卖书的话，你看世界最大的书房的都怎么样？都倒了。啊，中国很大的书店，上海很多大书店怎么样？倒了。今天没有人看书了，是吧？今天你们还好，你们这里有人看，我看你们人很多人手上还有圣经啊。有些教会已经没有圣经了，都是用什么？都是用手机的，都是用手机啊。我看看书，但是书本是说平面媒体，这个平面媒体这个书本啊，仍然是需要的。新媒体当然很好，所以这个书本呢，其实还是有它的价值，可是人已经先把它放弃了，我们就支持它，支持它。所以当一个有钱的人他也这样的注意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啊，在别人的东西上忠心，神也把他自己的东西给他啊。最后呢，他就总结说啊，一个人最后一个总结是什么？第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金钱，我们不可以一面侍奉神一面怎么样又侍奉金钱。这个大家都有发挥，我不多说。所以从今天看到一个不义的管家，可是主人赞他聪明。为什么聪明？因为他有思想，他有行动，他有见解。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见解。这个见解是什么？耶稣归纳出五点。这个见解，耶稣归纳出五点。第一，借不义的钱财结交那位永远的朋友。第二，要关心永存的账目，就是关心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第三，要小事忠心。第四，要把自己的东西把别人的东西管好，把别人的钱财管好，神会给我们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钱财。第五，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我们一定要专一来侍奉主。这五个就是见解。所以我们有行动，我们有思想，有行动以后，我们有正确的见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的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今天我们都是管家，首先你自己管你自己，你是你自己的管家。第二，你是你家庭的管家。第三，你是你工作的，你去工作，这个生意，这个工作是你自己的生意或者是别人的，你都有那份工作，你把那份工作认真做好，这是你的管家职分。第四，你来到教会，你也是教会的管家。让我们无论在哪里，对自己、对家庭、对我们的事业、对教会，我们都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就是一个聪明的管家。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思想、有行动、有见解的管家，这是聪明的管家。谢谢你让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求主让我们做我们生命的管家。谢谢你 让我们有事业，让有神你自己的恩典，有一点点的钱财，哪怕是几百块、几千块，我们仍然是我们这些小钱的管家。你应许说，我们在小事上做得好，你就把大事给我们；我们在别人的事情上做得好，你就赐给我们自己的，我属于我们自己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又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一面侍奉神，一面侍奉金钱；我们不能够一面侍奉神，一面侍奉世界。求你让我们在金钱世界跟神的这两个要侍奉的对象中，让我们肯定我们要侍奉神，像约书亚当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求你帮助恩约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认真做忠心的管家。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